我但愿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今年城北教会在2012年的里边，愿意我们有多方面能够接受神的恩典，能够丰丰富富的供应这个世界的需要。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得救的人数上面多多的加给我们，多多加到他自己的名下，也愿意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有耶稣那样的圣洁，凡事有智慧有能力，也愿意我们能够生活里面都能够充足，以至于我们手里面有更多的能力去供应这个世界的需要。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一到二月有两个月时间，我们通过一共有六讲，把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我们的主题已经也印在我们的程序表的后面如果我们放到后面，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呢是爱神爱人，爱传和平的福音，有恩慈慷慨谦卑与神同行。我们国语堂这几年也要在我们小组教会化这个策略上面，我们有一个好的规划准备以至于我们这个月课区里面有更多说普通话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不但是信了耶稣基督，并且能够受装备也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在这六讲的里边，我们把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怎么样的有恩慈有谦卑，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是蒙上帝的喜悦，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也透过耶稣他的十二个门徒，我们也仔细看一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印在我们今天国语堂每一个小组里面。其实门徒的十二个人，他这个小组就是以后讲到教会论或者教会里面一个雏形，最初的时候教会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是我们要跟随，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得着的这种生命之外呢，我们也学习这个十二门徒里面给我们有很宝贵的功课，愿意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和十二门徒的小组的里边，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蛮有恩典的服事的一个团队，能够点燃这个世界。我在这里也有几句的劝勉。在2012年的时间，刚才何勇传道已经也报告过，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面，我们继续会报告，也会继续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中间有基督徒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鼓励每一个人起码有一本圣经。你说你有，但是你要把你的圣经带来。我们希望在崇拜的时候，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你是有一本自己经常用的一个圣经拿在你自己手里边，然后翻到哪里，如果是你觉得是重要的，把它画下来。有一些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亮光的，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收获也写在这个圣经上面如果自己还没有的，我们希望呢能够在外廊里面大家可以买一本。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有心学习圣经的，我们城北的讲台，我们是很注重引用圣经里面的一句，大家的意思和原则都在里面。如果你要学习圣经，你也在崇拜里面借着你自己哪有自己一本的圣经呢，你也可以学习到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人，我们都希望你有一本自己带来的圣经。并且另外一方面，我也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有400多人，但是我们真正在城北受洗的人如果都能够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止这么一点人的。我希望我们我们常常听到说，做一个基督徒不要光是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不要光做星期天的基督徒，但是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做礼拜，要敬拜神，把一天一周的时间呢，把我们一天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如果大家真的在星期天里面比较繁忙，我们可以选择有周六的或者是英文的 我们是粤语的，不同时间的，也有些是工服做餐厅的，在周二的晚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崇拜。我们希望，我们也鼓励大家一人一本圣经，然后呢我们每周都回来做崇拜。当然我们不只在星期天我们才表现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所以我们这几个方面呢，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能够立志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呢也让我们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要闲懒。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一月份我们主日的讲台如果是小组你们的小组的或者查经或者学习或者是一个活动的内容呢，在大家的程序表里边都印好了。我们中间有一个是insert 这个散页，这个页里边呢我们看到有小组问题的指引，只要大家回来做礼拜，把里面听到的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按照上面给我们小组问题的指引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月里边呢，我们可以有很大的一个收获。我们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点燃世界的人，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的题目，教会的意象，要我们做一个有恩慈、有慷慨、有谦卑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另外一个题目我们需要讲，我们只要讲耶稣基督，他就涵盖了这一切的内容。没有错，耶稣基督是蛮有恩慈的主耶稣基督。你想想看，他是有恩慈，他要祝福你，他凡事都想办法要帮助你。如果这样的人，谁不愿意亲近他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赐恩的神，他不是一个很苛刻的神，他不是一个诸多向你要求的神，他不是一个小气的神，他是一个愿意把他一切的丰盛都赐给你的神。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就是一个人类之间一个很好的榜样而已，我们就小看了耶稣基督了。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谁呢？如果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把他小看了，原本应该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巨人，但是我们把他小看成一个小小的矮人，那我们真的小看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从经文里面一开始把耶稣基督这个高度设在我们的前面，这是必要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谦卑，要从他的高度里面看出来，他是这样的降卑，不是一般的。人与人之间我们降卑都是很有限的，但是神降卑是不同的。耶稣基督如果是神，他所赐的恩典是怎么样？因为他是万有的主，一切都从他出来的，所以他所赐的恩是大量的恩典。我们今天不要小看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宰，圣经里面宣告了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要信圣经的话，我们信心如果放在圣经的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就是万有的主宰。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道就是耶稣，耶稣是超越时间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好像有一个开始，就是时间的开始，时间开始的时候之前已经有了这个道，所以耶稣基督是超越这个时间的，不被这个时间所影响的，他是站在时间的上面的。耶稣基督也是超越物质的，因为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你看耶稣一个道可以生出万物来，他的丰富是那样的大，他是超越物质的，而且他也是超越大自然。所以耶稣基督是 supernatural， 他是超过自然，超过物质， 超过时间，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一直存在，就是他活着，活着就是生命。所以圣经说耶稣就是生命，一点都不错，他不用任何的改进，上帝本身就是完美的，他不要修改自己，所以他的名就是叫耶和华，是自有拥有，永远的不改变。上帝所创造的一定是美好，包括我们人。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告诉我们，上帝是美好的，他创造的人为什么是美好？因为他把他自己的灵，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的里边，吹了一口气，所以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因为人受了魔鬼的这个的引诱，使人背叛了神。魔鬼说，你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像神。所以人受到这个魔鬼引诱的时候，他就与神竞争。为什么我们说与天斗，与地斗？我们人定胜天，就是我们与上帝在斗。上帝你是上帝，但是我也可以是上帝，我就是我的上帝。所以人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人就堕落，因此黑暗进到人的心中里面。人的黑暗是何等的大，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看到有各方面的黑暗，普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各国里面有三个比较普遍而且是比较棘手的问题。第一个是黄，第二是毒，第三个是毒。如果要改变这个世界，谁能够改变这三个的事实？黄就是黄色，就是娼妓的问题；赌就是赌钱、赌博的问题；毒就是毒品的问题。耶稣基督来，他是要进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耶稣的一生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拯救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有个朋友到你的面前来，老黄啊，或者老李啊，我来到加拿大，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现在想到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想做。你说什么事情？我想拯救这个世界。听起来非常的怪，谁能够有这个分量，谁能够有这个勇气，谁能够真正的做到拯救世界呢？我们国家要面对刚才讲到黄赌毒这些的问题，是社会里面的黑暗，我们有没有办法拯救这个世界？黄赌毒，每一个先进国家到最后面对这个问题都是把它合法化，对不对？每一个国家到最后就是要合法化，娼妓合法化，赌场合法化，毒品也要合法化。在温哥华我们看到，在这个荷兰我们也看到，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在北美这个先进，所谓先进国家里面，是没有办法针对这个黑暗，只能把它控制住，合法化。娼妓你可以娼妓，但是你娼妓的时候你要登记，而且定期的你要检查，不要传染病毒就可以了。没有办法处理这些所谓的黑暗。如果要打黄的话，我们先要打这个色。有娼妓的问题，因为怎么样，有很色的人去要求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要打娼妓的话，我们先要打这个黄，就是人的一个 lust， 人的这种的欲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里面那种的欲望真是澎湃，所以娼妓才有他们的生意。毒也是一样，要打毒的话，我们先要打什么？要打毒的话，我们先要打贪，贪心才是真正的根源。如果我们说我们打这个赌博的情况，但是有贪心的人一直给他供应的话，如果我们不打这个贪，没有办法。最后打毒，如果我们要打毒品的时候，先要打这个人心灵的空虚，人心灵的苦痛，人心灵的仇恨。有很多人的心灵里面那些负面的那些的情绪、自我的形象没有办法得到改善，他只能用毒品去麻醉自己。所以我们在社会这些的黑暗里面，我们看到更深一层的， 就是耶稣基督要进到这个黑暗里面要完成的这个事情，就是绝对根治人中间的罪，就是我们中间的情欲的问题，就是我们中间贪恋的问题，就是我们中间有空虚、有苦毒、有仇恨的问题。耶稣基督要进到我们的黑暗里边来帮助我们。所谓的黑暗，有黑道、黑社会，现在社会还有黑心，还有黑名单，黑黑黑黑黑，我们都在当中有一部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所指的黑暗是什么黑暗呢？圣经指的黑暗是灵性上的黑暗，不是我们肉体上的黑暗，或者是关了灯，或者是晚上，不是，是心灵当中的黑暗，灵性当中的知识，我们的事情，我们的逻辑。如果我们在灵性上面是无知、模糊不清、一知半解，在灵性上面的这些我们叫黑暗。黑暗也是一个灵性里面的感觉，如果灵性里面是麻木的，你告诉他灵性的事情，他觉得没有感觉的，没有需要的，他已经失去这个知觉了。所以在灵性里面，如果我们模糊不清，如果我们的感觉是很麻木的，圣经有一个字去形容这种灵性的光景，这个叫死。当死的时候，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慢慢的淡去，当死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个生命的感觉就开始软弱，开始没有感觉了，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接触，这个叫圣经里面所说的死。甚至这个灵性里面，如果我们是对这个灵性的事情是敌对的，你跟他说来教会啊，要亲近上帝，这我才不信。如果是敌对的问题呢，也是对这个灵性的事情有感觉，但是它是负面的感觉，它不是没有感觉，它是负面的感觉。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个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个道万有的主，要进到黑暗里面。当人离开了上帝的时候，上帝不是避免他的问题，上帝是直接进入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他是进入这个黑暗。上帝不会因为说人的不认识他，人的不接受他，人的敌对他，圣经里面都有讲，一个万物的主宰不会因为黑暗，不会因为人的不认识、不接受，甚至是敌对他，他就 back down， 他就收回他的计划，收回他的能力。上帝一样的要拯救的话，他排除一切的困难，不惜任何的代价，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都愿意来拯救我们。我们真是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他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万有的主，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帮助我们。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耶稣基督要帮助我们，当这个真光要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一切的黑暗、一切负面的思想将不在了。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是十分自由和幸福的，是一个光明、有盼望、有信心的人，不再被自己的罪、不再被自己的良心所控诉。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有负面的思想，我们有不喜乐的地方，我们有短暂这些的所谓的罪中之乐啊，心中里面的仇恨啊、怨恨啊、诅咒啊、埋怨啊、背叛啊、绝路啊、虚空啊、无奈啊，靠着耶稣基督的真光和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我们要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的邻居，我们把这个信息告诉有需要的人。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他万有都可以成就的话，他怎么不能帮一个人呢？上帝的力量是足够帮助我们在座还有我们整个世界每一个人所需要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把认识耶稣、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高度设定在神，设定是万有的主宰。以至于我们第二部分，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跟随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基督。我们跟随的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赐恩的主，他赐他的恩典。他既然是万有的主，他万有，他赐恩的时候是跟你和我赐恩是不同的。 我跟你都是有限，但是他是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所赐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恩典，完完全全不同。耶稣基督是满有恩典的神，他是满有恩典的神。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第十七节那里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很明显，为什么突然提到律法？你有没有想过，忽然提到律法，然后就用耶稣去比较呢？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恩典，他不是上帝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是上帝赐的，是好的，但是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的功用是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人真正的罪恶能照出来，就是上帝的要求你能做得到，不行的话你转向基督，你请求基督帮助你，以至于你能够活到上帝的要求里面。律法是上帝的要求，而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生命，就是他的拯救。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耶稣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好像我们信耶稣就是信教，信教做什么呢？多读经，多祷告，不要骂人，遵守十诫，要做这个做那个，生活上要怎么样，言行上要怎么样，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一一的做好，我们就是好的基督徒。不是，律法是叫我们看到自己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指向了耶稣基督。基督，我这些上帝给我的要求我不行，我求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求圣灵进到我的里面，让我能够活出上帝你的生命和旨意出来。耶稣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耶稣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恩典，把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把喜乐平安祝福真光赐到我们的心里面。有一次美国一个基督徒的电台做了一个街头的访问，访问的人他都用两个问题去问他们，而是用简介的方法，把第一个问题，所有的人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都简介啊，把第一个问题问一个人啊，问完之后再把第二个人回答第二个问题再简介，成为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问题，这个基督教的电台所问的是，你觉得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esus? What kind of words when you think of Jesus that you can relate to? 你听到耶稣这个名字你联想到什么字？这是耶稣是谁。第二个问题你猜猜看问什么？你认为基督徒是什么样？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hristians? 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访问，在美国的街上所给我们的答案。耶稣当问不同的人，耶稣是什么样？耶稣是模范，耶稣是好好先生，耶稣是拯救世界的，耶稣是代表爱，耶稣是接纳任何的人，耶稣一个很属灵的人，耶稣是一个老师，都很正面。有一些人当然不知道耶稣是谁，有些人可能说了其他的事情，但是都是正面的。但是问题在第二个问题，基督徒是怎么样？有些人转头就走了，不回答这个问题。基督徒是怎么样？很多人说基督徒是守旧的， they are conservative， 基督徒是很教条式的， they are legalism， 基督徒是很居高临下的， they are so proud， 基督徒是 judgmental， 他是很爱论断的。很多很负面，很少很正面的事情。那我们就看到了，明明是基督徒，但是耶稣基督是好的，但是问到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基督徒给人的感觉是负面的呢？会不会我们在这个律法和恩典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像这个主耶稣基督进到他的心灵里面？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能表现一个恩典的这个姿态？我们是一个恩典，有恩典，有谦卑的一个基督徒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像以前的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一样，法律是从摩西来的，法律是好的，但是当法利赛人把这些的上帝的律法变成他们的律法主义，就是把上帝遵守这个律法变成一个神一样， 变成一个救恩的一个方法的时候，律法主义的时候，这种叫宗教。宗教每一个人进到这个环境里面都觉得很约束，觉得被批判，觉得很负面，觉得很捆绑，很受辖制。但是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无论是罪人也好，无论是任何软弱的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都接纳，而且都能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从他那一代开始一直传到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耶稣的这个恩典的这种心态我们传承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是有没有传扬一个恩典的主这样的一个福音呢？恩典是超过律法的。耶稣基督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下面一句是什么？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然后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第一里路是律法，第二里路是恩典，所以恩典是超过律法的。这句话当时是耶稣时代里面罗马政府所颁布的法律里面，如一个罗马一个公民一个士兵，如果他需要人去帮助他背一些的很重的一些的物件，按照法律，如果那个人要求你的时候，你就要帮他背一里路，这是法律，他告诉你你就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法律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他如果要求你走一里路，这是律法，但是你要陪他走第二里路，你要以恩典盖过他，恩典是大过律法的。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一样。按照律法的时候，按照律法的规格，好人好报，坏人以恶报，这是律法。好人好报，恶人就恶报，这是律法。弟兄姊妹，什么叫恩典？耶稣基督是好人，却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变成坏人。我们是坏人呢，却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称义了，这是超过律法。上帝如果要抓到我们身上有任何的罪恶的时候，我们怎么逃得过？的的确确可以用律法去审判人，但是上帝他的恩典超过一切，他用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有罪的人成为圣洁，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称义成圣。恩典大过一切，我们要讲的福音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罪人，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上帝所要求的人。我们感谢主，得到恩典谁不想要？多多益善，多多的好处。如果我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如果我有需要更多的时间，你帮助我，你把恩典给我，你多多的给我，哎呦，多多益善，我真谢谢你，真谢谢你，多多的给我。但是话倒过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赐恩的人，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少拿一点，少得一点，我们已经好像是基督徒，已经有一些改变。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赐恩的一个基督徒，把事情给出去的，好像圣经说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当我们要选择要拿还是给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一个决定。耶稣基督毫无考虑的，他降卑，他赐恩，他就是这种风格，他就是这种带领的风格。我们感谢主，从旧约的圣经开始，从亚伯拉罕的上帝给他的应许，上帝说，亚伯拉罕你要成为赐福的器皿，因为万国要因你得福。属上帝的人就是成为别人的福气，上帝的多多给亚伯拉罕，就像在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5000的忠心的仆人给2000的忠心的仆人，如果他用出去5000，上帝再给他5000，有2000的人，这个主人再给他2000，能够施予的上帝更多的赐福给他。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是因为我们身边这个世界里面是缺乏了这些的爱，缺乏了这些的光，缺乏了盼望 和信心的这种的信息 good news 给他们。所以我们祈求主在2012年里面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多多蛮有恩典的人，以至于我们这个恩典能够流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还可以去供应这个世界。我们只是一个器皿，一个管道，我们是一个空空的一个管道，但是里面所流的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的活水，上帝的江河，上帝像尼亚加拉瀑布那样的活水从我们中间，按照我们的管道，我们愿意祝福谁的时候，上帝的恩典要临到那个家，愿意临到那个人。这是第二点，当我们明白到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的时候，他所要赐的这个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供应我们所有人一切的需要。我们最后要看的就是耶稣是一个谦卑服侍的主。这段经文里面没有提到谦卑两个字，我们非常的清楚，但是从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里面，特别十四节我们要背一背哈。十四节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这就是谦卑，没有别的解释，这个完完全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就是上帝这个道成了耶稣基督，他是谦卑的主，他就是谦谦卑卑的。一个人的生平，你和我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出生是必然的，我们的死是自然的，但是我们的生我们的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不会选择耶稣那种生那种死，不会的。主耶稣是谦卑的，耶稣的生和死都是最卑微的。耶稣出生在哪里？耶稣出生在他的马槽里。耶稣死在哪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是先知书，是上帝替耶稣选配好的出生和死的结局，要告诉我们上帝降卑以至于他能够施恩给我们。我们感谢主，道成了肉身是极大的一种的限制。原本上帝是一个一切，原本上帝是永恒的，他成为肉身为我们限制了自己，这是哪一种的谦卑啊，弟兄姊妹，是哪一种的谦卑？是上帝谦卑啊。耶稣是谦卑的，他选的人也是卑微的人，耶稣选的团队也是卑微的人。如果耶稣他一生要进入这个黑暗世界，他要拯救世界的话，如果是你，你会怎样选这十二个人？可能你和我都不会选这十二个人，摆不出来，他们的能力、经验、教育、经历、自信、口才，拯救世界简直是开玩笑。选了这十二个人跟耶稣一起拯救世界， You kidding？ 但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是什么？耶稣也是谦卑，这些人也是跟随一个谦卑的主。圣经告诉我们，借用保罗的话，当保罗在祈求上帝把他身上那个刺拿走的时候，他三次的祷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上帝跟保罗就说，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我相信这句话不是神第一次对保罗说，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可以知道耶稣在克西玛利园他最谦卑最顺服以至于死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三次求上帝把这苦杯帮我拿去，但最后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上帝就用天使加给力量给他。 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卑的主，他做每一样事情他都是心里非常的喜乐。他甚至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是一个羞辱，但是他知道这个羞辱之后要带来的复活和荣耀，他是心里面有喜乐的，有平安的。我们是上帝的一个器皿，一个的管道。耶稣基督是真光，他是生命。耶稣基督一个人点燃了12个人的生命。我们在这个讲到的系列最后，我们讲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给这些的门徒，圣灵当时如火一样降在他们的头上，就像上帝的生命点燃12个人一样。当一个人点燃12个人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就倍增了，而这个黑暗就慢慢就退去了。主耶稣的大使命也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把所有的人心里都要点燃起来，以至于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退去，能够把上帝的真光加在我们的中间。倍增了什么东西呢？耶稣的影响力怎么样倍增呢？倍增的是上帝的光，它的亮度倍增了，上帝的生命它的广度增加了，它的强度和上帝它的深度都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门徒基本的意义就是通过耶稣这3年多的时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教导他们非常重要一个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爱与人与人关系上的合一，把它做一个示范。我们如果现在张眼看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情况，我们就知道我们多么的需要有上帝的爱在我们中间。上次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在我们国语堂中间，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同一天洗礼，爸爸妈妈和女儿一起洗礼，他们3个人讲的见证给我有另外一种的新的一种的亮光闪亮。他们3个原本是原生家庭了，我们原生家庭里面大家的所谓的爱啊关系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的，是最亲密是这3个人。但他们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父女的关系，他们夫妻的关系，他们家庭的之间的关系又更深了一层。你看这是什么原因？家已经是一个最亲密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的关系是更晋升一层了？这怎么样带来的？就是上帝的生命和他的光照在这个家庭里面，以至于他们中间的关系能够更加的加深。我们的家也需要，我们的国也是需要，国家家是基本的单位，如果没有家，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就明白最亲密的地方已经是谈到关系最没有条件的地方，但今天的家怎么样我们都明白。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国呢？耶稣基督一生的格言就是耶稣叫了那些的门徒来对他们说，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有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意思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要当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耶稣一生的格言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一生是谦卑的服侍这个事。耶稣是万有，但是万有的主宰，谦卑的用他一切的丰盛去供应，成为一个仆人，供应他身边人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家里有耶稣的榜样，如果我们的家里当头的能够好好爱他的家，如果我们的国家里面我们的领导，或者我们在家的父母，或者我们在学校的老师，或者在我们企业当中的经理老板，甚至国家的领导，如果有耶稣基督那样的恩慈，有耶稣基督那样的谦卑的话，这个世界是光明的。 今天耶稣一样呼召他的门徒，把他的真光要通过你照亮这个世界。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愿我们的答案是正式的，是正面的。但愿你和我都接受耶稣这个真光，让我们第一，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光，进入他的光；第二部分，让我们这个光，我们这个生命是足够有余的，能够点燃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在一、二月份的时候，愿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形象，你的生命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把一切我们已经说不出上帝你那种的伟大，通过圣灵留在众人的心中。我们感谢，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